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暂时用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更达一点，比较靠近原文。我再把它读一遍：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一共有四堂。我们讲到新约道理进步的时候，我们已经用旧约做了背景，做了解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当我们来很快来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找到那个情形，就是新约道理进步的情形。那么就像旧约一样，我们知道讲到摩西五经，它是律法书。那么我们知道讲旧约的特点就是律法，我们说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所以讲的源头当然从摩西讲起。然后呢，接下来的就是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那么给我们看见那些律法之子，他们走过了一段的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轨迹，所以这就是历史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到了约伯记，一直到雅各书，那是所谓的智慧书或者是诗歌，那么给我们看见，所以你怎么解释以色列人他们走过那段历史，那么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是什么。所以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人昨天，也讲到以色列的今天。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前途，所以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书，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以赛亚以色列的前途乃是启示在这个最后的十七卷的先知书里面。那么新约跟旧约是对称的，是彼此照亮的。所以你发现说新约也是分四大段，那么四福音和摩西五经遥遥相对，使徒行传和历史书遥遥相对，书信和智慧书遥遥相对，然后呢然后最后的这个启示录乃是跟这个旧约的小先知书十七卷刚好遥遥相对。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呢我们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旧约怎样从摩西开始，新约就从基督开始。那么因为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当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怎样支搭在人的帐，他怎样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那么这个也是源头的故事。所以四福音就把那源头告诉我们，然后从那个源头就流出生命的水。那么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说这些恩典之子，这些真理之子，这些国度之子，他们也走了一段的路。那段路呢，可以说第一个世纪他们全部加起来大概有33年的样子。那么那个历史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怎么解释他们的经历，他们既然得了这么多的救恩，他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他们的经历应该是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么这就是书信，刚好书信的题材跟诗歌跟智慧题材刚好是呼应的。那么但是这是另外一种的题材，因为现在我们都写书信的人跟接受书信的人，他们都是弟兄，他们都蒙同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当你用书信来和对方挽还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不是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不是，他们都是蒙恩典的，他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然后呢，他们在生命里面有交通，在生命里面有交流，所以那个结果就是书信。书信给我们看到到底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或者说教会到底在神面前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秘诀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我们知道这些书这里面包括所有的书信的部分。那么然后最后就是启示录。那么到了启示录，尤其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亚细亚第一个世纪到快完的时候的教会，七个里面代表性的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需要悔改。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 那么感谢主，你就看见说这个约翰的启示录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也是源头，然后昨天、今天跟明天，过去、现在跟将来，如果都新约都很清楚，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圣灵重生了我们，叫做 regeneration。 然后呢，如果我们再仔细读下去，你看见我们要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如果我们这个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的乳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里讲的变化 transformation， 那么这个是特别讲到魂的得救来说的，这是今天。然后将来呢，我们知道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叫 transfiguration， 就是身体要改变，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承受神的国。所以经过过去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曾经得救了，主已经救了我们，今天他要救我们，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所以讲到救恩的时候，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慢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里面很自然的一种进步的情形。那么等一等我们再仔细读下去就应该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看那个源头，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讲到讲到今天，讲到新约的时候，当然是耶稣基督，因为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呢？我想最好的就是当老约翰他快到100岁的时候，圣灵呢现在给他回忆，他就根据圣灵所感动他的，整本的约翰福音好像是回忆录一样。所以现在呢，他就把马太、马可、路加好像漏掉，好像没有提的，因为约翰他蒙召的时候刚好是在补网。所以现在呢，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刚刚五旬节的时候，你看福音的网没有破，福音的网一撒出去3000人得救，然后一撒出去5000人得救。但是现在呢，又经过了多少，又差不多快经过60年到70年，那么这个网慢慢破掉了。所以现在呢，约翰做补网的工作，当然好像忘记了主耶稣不只是人子，不只是君王，不只是神的忠心的仆人，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你看见约翰他的负担，就是虽然他年纪已经老迈，但是等到他回想他当初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他就是记起最初他遇见主的情形。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回忆，他对于主的印象是怎样。所以当他写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他就好像旧约另外一本书一样，旧约有一本书是讲到起初的，宇宙的起初的。那么现在呢，约翰也把我们带回到起初，但事实上呢，是比起初还要起初。所以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是不错的，就是太初，意思就是说创世纪是从创造开始，但这里讲到太初呢，是正是于创造以前，创立世界以前。所以保罗说我们蒙了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那个故事不是创世纪的故事，那个是创世纪更早的，那是约翰福音这里所给我们的故事。他说太初有道，意思就是说从还没有宇宙以前，神就有话要说，因为这个道就是话，神有话要说，神道与神同在。那么到底这个，他特别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个好像很抽象，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当约翰听见他的老师，他的师父，就是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你看见他我们知道，因为约翰是要是就是他要人悔改，就是因为天国近。所以这证明说，那些能响应这个呼召的人， 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来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等候弥赛亚里面有西面，在等候弥赛亚里面还有一些圣徒们，那包括什么？包括约翰，也包括安德烈，他们为着等候弥赛亚回来，他们知道天国果然近，他们听见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所以呢，你看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就去帮助与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浸，所以他们就做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但这证明说，整个的旧约，他们整个的旧约有一个呼声，那个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他们经过了整个旧约的时代，他们如果犯罪的话，把牛和羊牵来。那么等到祭司为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为他们赎罪。赎罪什么意思？赎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罪遮盖了。所以牛和羊所流的血不能除去我们的罪，但是可以把我们的罪遮盖了。所以旧约美则美矣，虽然他们的所有人的罪暂时你看因着牛羊的血被遮盖了，但他们所巴望的就是哪一天神的羔羊真的出现了。等到神的羔羊一出现，那么真正的羔羊出现的时候，那么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他们等候的就是这么一天。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最早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说羔羊在哪里呢？所以整个的旧约都是问羔羊在哪里呢。现在约翰也好，安德烈也好，他们都问说羔羊在哪里。结果他们没有想到旷野有一个声音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你看见他们所等候的，所等待的，终于这一天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第二次，他的师父就是施洗约翰在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听见这话就跟从了耶稣。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他，他们就做了羔羊的同伴。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在黄昏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那么老约翰记得，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跟随了羔羊，而且那天晚上与他同住。那对于约翰来说，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说，现在对约翰来说，你看见这个震撼，就到他的晚年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所以接下去，他就形容他的老师怎么做，就是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你就看见这个约翰，就是你看见这个约翰所记载的，一共有几天呢？一共有七天。所以创世纪有七天，约翰福音也有七天。你怎么知道是第一天呢？什么时候主耶稣在他们的中间，那就是。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到了第三天说：“看那神的羔羊。”然后你看见这个两个门徒，就是安德烈跟约翰，他们就做了第一个跟随羔羊。到第四天，安德烈把他哥哥找到，所以到了第四天，你看见。主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你不过是泥土，你不过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不过是亚当的后裔。但是呢，现在神在他说你要称为基法。现在他遇见了主了，彼得就不一样。现在他要从一块的泥土变成一块的石头。”那么神对于彼得的工作从那天就开始，所以这就为什么彼得讲到我们来到他面前都是活石，那不光是活石，而且最后是宝石。所以到了最后启示录，你看到了新天新地有十二个根基的宝石，第一块就是彼得。那个宝石在原文叫碧玉，但是那个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碧玉，因为我们知道说启示录特别是新天新地的那个是新天新地，所以你看见那里的金子是透明的，那今天没有金子是透明的，到那一天不一样，到那一天那个碧玉，今天的碧玉是半透明的，到那一天像极贵重的宝石，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金刚钻，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钻石。所以谁会做梦，谁会想到彼得一旦遇见主， 他本来不过像铅笔芯一样，因为铅笔芯啊，在化学叫做碳，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元素叫碳元素。这个铅笔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太脆弱了，它脆弱到一个地步，所以你可以用它来写字，因为你一给它一点压力，它就碎了，一碎它就留下痕迹，所以你就可以用它来写字。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彼得就他自己来讲是脆弱，因为他三次否认主，他不是在官府面前否认，他是在使女面前想就否认我们。还是感谢主，经过主这次遇见他以后，他的前途，他不只是从泥土变成活石，而且从活石变成宝石，怎么回事？这是经过了变化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把铅笔芯放在地心里面，给它一定的温度，给它一定的压力，结果就变成金刚钻。金刚钻钻石也是碳，但是你看铅笔芯是脆弱的，你看碳是刚强。铅笔芯是不透明的，金刚钻能够把光抓在掌握在它这个里面，让人看见什么叫做光。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彩虹是彩虹，当你看见钻石好的钻石的时候，它里面也有彩虹。为什么？因为它切割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光进去出不来，就困在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人说，这就是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彼得的见证。彼得他否认主的时候像铅笔芯一样，但等到他最后做见证说，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敢当，你不能把我这样钉十字架，我不配。所以最后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一个寻道者，他不只是狮子的心，他也是天使的脸。就是因为他有狮子般的意志，因为只能那个时候他不再退缩，他曾经失败过，最后呢他变成了宝石。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次主呼召他，彼得就，所以不要忘记，这是新造的七天和旧造的七天不一样。旧造有七天，这里有七天。然后呢，这是第四天，然后你就看见这个第四天，这是第四天，然后第五天呢，你就看见这是谁的故事呢？就是腓力跟拿单也是，然后再过第三天就是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当约翰解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到起初。那么创世纪有七天，那代表旧造，但是现在呢，凡是在耶稣基督里人都是新的创造。所以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和马太、路加、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他把我们带到起初，而且给我们看见新造七天，或者说门徒们刚刚认识主的头七天。那么弟兄姊妹，别的这个福音书好像没有提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前面三本福音书叫做腐类福音，那么约翰福音书呢是生命的福音，或者是属灵的福音。所以毫无疑问，当你回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这里不一样。凡是马太、马可、路加好像没有提到的，现在约翰在那里补往，一点一滴的非常非常深。那么现在我们要来问他怎么解释这个道成肉身。我们已经说过了，道成肉身的道不是道，然后呢，圣灵就根据道成肉身，然后感动一些人，就把那个道成肉的解释把它写下来，那个解释当然是父神的解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旧约。所以旧约圣经是道，是写下来的道，但是那个道是根据什么？根据道成肉身的道。那么旧约我们的主还没有来，但是感谢主，现在呢就呼召了一般的跟随他的，做他的见证人。现在有一个见证人，就是约翰。等到晚年的时候，他回头去想，当初他刚刚遇见主，但是他知道，如果刚刚遇见主那七天还不能够形容这一位，因为那七天还证明还在时间里面。所以约翰也好，彼得也好，是在时间里面遇见主，但他们还没遇见主以前，太初他已经在那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但对约翰来讲，那好像是不可琢磨的，就好像这个诗，就像箴言里面那个聚会一样，不错，那是聚会，但是到底聚会是什么？什么叫做道？神有话要说，到底他要说什么话？所以到了十四节，就道成了肉身。那弟兄姊妹，这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大的。如果光是道，如果道成肉身的道，那是抽象的。所有神格，所有神性里面一切的丰富都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宇宙大的奥。如果你要说宇宙中最宝贝的、最丰富的，那弟兄姊妹在哪里？所有神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面。那如果这样，它大的一个地步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所以讲到道的时候，你看这个道就像神那么大，就像宇宙那么大，那是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感谢的，有一天主耶稣为我们降临，他居然能够降生在马槽，他本来超时间、超空间，现在他愿意受时间的限制，他愿意受空间的限制，他愿意被锁在就在大概主前四年一直到主后三十年那一段的短短的时间里面，他也愿意被锁在就是以色列那个弹丸之地的空间里。弟兄姊妹，为着你和我的人，为着叫我们能知道到底什么叫道，现在呢，我们的主他降卑他自己，他本来不受肉身限制的，结果道成了肉身，他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他说我来了，因为你给了我的身体，我要来遵行你的旨意，我要来发表你的旨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见证人，那个第一个遇见主的，那个第一个晚第一那个下午四点钟跟随了羔羊的那一位，在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弟兄姊妹，请你记得，第一个跟随主的就是约翰的，而最后一个离开的，最后一个离开的是约翰，所以没有一个人跟随主比约翰更早，他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约翰的。所以如果要叫一个人来解释我们的主的话，没有一个人比约翰认识的更清楚。保罗走得太早，彼得走得太早，彼得也和他一起重走，他的哥哥是第一个为主寻道，感谢主，他们每一个人主都给他们托付，都给他们荣耀的见证，但是约翰不能走。为什么约翰不能走？约翰几乎需要有一个整个世纪的时间来认识这一位测不懂，来认识这一位基督，道成肉身的你。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约翰福音是一个小本的福音，没有这个。你知道这难怪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约翰福音不是约翰写的吗？他们觉得约翰不过是这个加利利海边打鱼的。这个道根本是希腊人在这个五百年前讲这个道了，讲 Logos， 又讲黑暗，又讲光明，又讲这些，他们说这个不可能是约翰写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经过死海古卷证，能够证明说，毫无疑问，你看看许多内证，这个一定是约翰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虽然约翰他并不是什么学校里出来的，但是到底不要忘记，他跟随主他跟随主走完了第一个世纪。所以请我们记得，他第一个跟随者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十二个门徒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他，经过了这么长的日子，神保守他就是要保守他的见证，到了晚年他没有糊涂，到了晚年他一点都没有痴呆。虽然有人说他常常说一句话，弟兄们啊，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他后来常常说的话。你若常常这样说，就好像老年痴呆的话，讲了半天就一句话一样。但是不，你只知道他根本不痴呆，一点都没有，他根本就像于但以理书的作者但以理一样，九十几岁，他们一点都不糊涂。所以你如果真的读教会历史，你看像穆安德烈，像这个什么穆勒的，都是活了九十岁，他们到了晚年一点都不糊涂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约翰已经快到一百岁了，但是现在呢，那回过头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回过头，他不只是客观的认识这个道，而且他旁边观察，与他同在经历这个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在他里面说话， 所以他能够解释告诉我们这个道成的肉身的道是怎样的一位。光这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一点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提嘛。所以现在你看是约翰，现在好像大家都忘记了，现在我们来听约翰怎么解释这个道成肉身的道。然后他说道成了肉身，那么肉身大家都知道就是玛利亚的身体，现在他可以降生在马槽里。所以后来约翰说我们所这个生命之道，他讲的生命之道，他说是我们看见而且是我们听见过还有我们亲手摸过。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做这个见证？如果神在天上，如果神在三层天，神不可以靠近人，不可以靠近的光中，弟兄姊妹，我最多只能说神就是光。我们知道神是爱，但是觉得很遥远，光也是很遥远。但是有一天他进到一个地步，你看约翰何其有幸，他生在第一个世纪，也何其有幸就生在那个同样在生在弹丸之地。弟兄姊妹，他何其有幸，他亲眼看见这个道，他亲耳听见这个道，然后亲手摸过这个道。那现在我们问他，你的感想是什么？你的心得是什么？你的遭遇是什么？你的印象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他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他用了一个形容词非常好，他支搭帐篷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他不是不光住在我们的，他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旧约，带回到旷野。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42载，他有的时候起行，有的时候安营，有的时候安营，有的起行。什么叫安营呢？因为帐幕与他们，帐幕就在他们中间，而神的同在就在帐篷，所以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与神同住；他们起行的时候，与神同行。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约翰没有生在3500年前，约翰没有在旷野里，约翰生在2000年前。但是感谢这个世界仍旧像旷野。现在呢，当约翰跟随主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回到1500年前，以色列在旷野里怎样与神同住，也与他同行。他住在支搭帐土帐篷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你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感觉很淡了。如果你能回到3500年前的摩西和那些跟随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要怎么说？他们说神在我们中间，虽然神在天上也在我们。神的同在就在隔壁，你看见了？你要小声说话，你不能随便，因为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能领会。所以现在呢，约翰说他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帐幕的内容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外院圣所，然后就是神的同在在哪里？就是。那么至圣所在哪里呢？至圣所里面摆了什么？摆了约柜，约柜是神的脚凳，神的同在，好像他的宝座还是在天上啊。然后呢，他把他脚一直伸，代表他同在，就是来到地上，但是他不能悬在空中啊。所以你看见在帐幕里面，你看见有一个约柜，这个约柜呢就做了他的脚。所以大卫说：“我只要来到你面前，来到约柜面前，在你脚前下拜。”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这是约柜施政所的故事。但这不止这样，不止来到主面脚前下拜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在外院有太阳的光，到这个圣所是灯台的光，是油的光。到了至圣所，圣经告诉我们是黑暗的，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那个光根本是在我们能见光谱之外。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神的荣光 Shekinah 就在至圣所，神的荣耀就在那。那么你看见为什么讲到你来到神的翅膀底下呢？因为基路伯，你看基路伯就看守神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祭司每年一直要带着血，有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荣耀面前能站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旧约有个观念，那个观念神的荣耀在天上没有问题，神的荣耀在帐篷，神的荣耀在圣殿。你来到
神的脚前，弟兄姊妹，你就来到神的荣耀面前。你是个罪人，那个荣耀击杀我，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就这样就去了，你要到过犹和人去，而且大祭司是代表你进去的。但今天不同，你看见吗？现在大这个谁，约翰告诉我们说，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结果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在旧约，你只要与会幕同行，约柜里面有的就是约柜里面呢，就是有的是这个玛纳，还有就是亚伦的这样，所以这些都是在约柜里。所以约柜是见证的柜，见证的柜告诉我们见证是什么，见证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律法，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当整个约柜的会幕，让这个约柜就是见证会幕从旷野里经过，没有一个人不恐惧战惊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如果你要做神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神的要求就是律法的要求。所以现在是充满了各样的要求，许多人是恐惧战惊，但是现在不同。你看见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典满了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不会因着恩典结果就没有真理。你看见这两样东西像双胞胎一样，然后约翰怎么说？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正是父子生子啊，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从来没有人见到至圣所里面的神，因为神的荣耀，神独生子的荣耀在哪里见到的？在至圣所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约翰跟随主，因为约翰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那弟兄姊妹，当他与主交通的时候，当他躺在主怀里的时候，不要忘记他能瞻仰主的荣美，他能够做见证说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果然是神独生子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在整本圣经是太大太大。在旧约，以拉比、以色列人、先知，他们都讲神，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神。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天，这个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去，他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天开，然后呢，他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他看见有一个宝座慢慢从北边慢慢移动。那不光是移动，而且呢，你看见托住那个宝座的，就是那有一个移动的宝座。那不仅如此，慢慢慢慢你看见了以后，你结果就看见说，原来呢，这是一个穹苍，原来天慢慢从远边，从天边慢慢慢慢来到眼前。天从来不会从远边到眼前，天就是在天上，天怎么会来到地上？所以稀奇的很。那等一等，你看见说是谁把天带到地上来的？有四个活物，那个四个活物呢，就他们这个有翅膀，有四种不同的脸。那么然后呢，你看见是借着他们的翅膀，还有呢，他们旁边有轮子。等到呢这个宝座到了地上的时候，你看就不用翅膀了，就用那个轮子。所以借着轮子，借着翅膀，可以上天下地，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谁的见证？这个意象谁所看见的？以西结看见的。那等一等，他发现说，在天就是穹苍，穹苍就是天，就是说这些活物根本就在天的境界底下，他们的翅膀根本摸着天。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然后给我们看见说，在天，在这个穹苍的蓝宝石的上面有一个宝座，坐在宝座的有一个像人子，腰以上的像金睛，腰以下的像火。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以西结所看见，不要忘记以西结是祭司，他知道神的荣耀根本在哪里，根本在至圣所里。现在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现在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今天伊拉克，意思就是说，如果耶路撒冷你往东走大概600英里，你就到了伊拉克，但是因为当中是沙漠，所以一定要往北走再往南走。 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稀奇的很。如果讲到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怎么神的荣耀会跑到巴比伦来了呢？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讲到神的荣耀是定点的，没有随时动的，没有的。讲到宝座，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呢施恩座是在至圣所里。神的荣耀不是在天上，就是在耶路撒冷，第二个地方你找不到的。所以对于在旧约里面那个旧约里面那个以西结的观念来说，这个完全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可能？那么如果神荣耀来的话，应该从西边过来啊，怎么从北边过来？弟兄们，慢慢他眼睛开了。当以色列人他们逃难的时候，被赶出，连根拔起，被抛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先是往北走，然后慢慢再往南走。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居然从北边来的时候，他忽然眼睛开启。他们以为说神离弃他，他们以为说神憎恶他们，把他们赶出离开耶路撒冷，然后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旧约阿卡巴什么意思呢？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以西结刚好30岁，他25岁的时候做实习的先知，30岁他应该正式进到圣殿来侍奉。但是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亡国奴，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他是个圣殿的，他是个一直培养他做祭司，是一个没有圣殿的祭司。你能想到他心中的痛？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他最大的安慰。当以色列人流亡，往北走，慢慢再往南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的荣耀暗暗的跟随他。所以不是从西边来，是从北边。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你要神的同在，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你每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你才能想受神的同在。怎么可能在巴比伦你能够看见天堂，你能不能看见神的安慰？在巴比伦你能看见在宝座上坐的好像人子？弟兄姊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巴比伦是最悲惨的，巴比伦就像地狱一样，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巴比伦怎么可能是天堂？以西结看见了，但是他有没有说这是神的荣耀？不是，他是神荣耀的形象，是他的照片，不是神。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连摩西都没有正眼看过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因为罪人不可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堕落以后，天向同，地向铁，从此以后天再也没有开。以西结看见天开了，不是三层天，是太空，是空气天，是天开了没有错，他没有看到是天。什么时候天才离开？一直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读马可，圣经说天裂开，好像天被撕裂了。从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把天堂开开，本来天是在遥远的地方，结果他居然在地上，这个地就好像巴比伦一样。弟兄姊妹，你居然能看见天开，那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对于约翰以西结来说是什么？这个这件事那个时候没有可能，他所看见的就是有一天，弟兄姊妹，有一天这件事要变成真实，有一天你要看见神的宝座不光在天上，那个宝座是移动的宝座。那弟兄姊妹，是谁把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谁把宝天从天上带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明白约翰福音的时候，是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只是这个荣耀的形象，用在旧约。
所以你知道现在拉比们他们警告普通犹太人，你不要随便的解释，也不要随便读以西结书，因为最难解释的一卷书就是以西结，因为讲到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一直到约翰当他做见证说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耀当时帐篷是至圣所里面的荣耀。那弟兄姊妹，约翰仅约翰他都看见，而他不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是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可见诗就这个以西结所预言的，那是弟兄姊妹，我们讲预言，我们讲但以理的预言，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但以理讲到主升，又看预言主升天，他看见了，用望远镜。现在以西结用望远镜看，他看见，哎，稀奇的，我在巴比伦，神的同在也在，好像神变成无所不在，好像有人就把神带到许多的地方去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对他来讲是半懂，明白又不明白，所以他只能说这是什么？只能说什么？他只能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这就结束了什么？就结束了形象。那么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就是以西结第一章的预言应验，什么时候应验的？道成肉身的时候应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根据以西结第一章的图画，我们就明白四福音到底是怎么样。